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箴言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在真理中成长呢？
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小小耳朵爱听主话，小小嘴唇赞美主。都为耶稣，以主为我受痛苦。都为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和大家一起在这个课程里，主日学教学法，一起的来学习这一堂课，以及呢下一堂课两讲，文慧呢会集中探讨家庭崇拜，又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家庭祭坛。为什么会探讨这个主题呢？因为我知道呢，现在内地呢很多的教会呢希望呢这个主日学能够在家庭中进行，因为各样的因素在家庭中进行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怎么样在家庭中进行主日学的教导功课，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呢真正的属灵的培育，信仰生命的培育是来自于家庭，特别是基督徒父母。那么因此在家庭当中怎么样建立起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这两讲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什么是家庭崇拜呢？那么家庭崇拜的意义何在呢？还有如何具体的去实践家庭崇拜？这两堂课的内容呢，主要参考呢麦张伟芬老师的《家庭祭坛》，以及呢白爱福的《如何带领家庭崇拜》。好，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是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呢？家庭崇拜又或者称为家庭祭坛，有些人呢喜欢称家庭礼拜都行，是指呢住在一起的基督徒家庭成员定期的聚会，唱诗、祷告、读经、敬拜上帝，全家人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呢，还没有信主的家庭能不能有家庭崇拜呢？可以的。还没有信主的家庭成员也可以借着信主家人的邀请来参加这个家庭崇拜，让他们有机会去体会上帝的恩典以及带领。这就是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家庭礼拜。好，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家庭崇拜、家庭祭坛呢？第一，为儿女接受基督来铺路。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家庭崇拜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要来认识创造我们生命的天父。所以家庭崇拜一定要有信仰的内容，而且呢要以我们所认识敬拜的这位神为主。那记住，家庭崇拜或者是家庭祭坛，不是家庭聊天或者是家庭成员欢聚的时间，是敬拜神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头，就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来铺一条路，给他们一个空间，也给他们一段时间 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生命的源头，我们的阿爸天父。第二呢，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能够供应每一个家庭成员属灵的营养，所以呢，在这个家庭崇拜里头应该要有圣经真理的教导以及分享，那么借此呢来亲近上帝，也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三呢，家庭崇拜是教导儿女，让儿女从内心来遵行圣经的价值观。我们可以开放让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场所里头去分享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困难、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突破，让他们有机会做见证。那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将所听到的圣经真理运用在他们实际的生活中，他们对这个圣经真理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和他们现实的体验有没有互相的冲突呢？好，第四，家庭崇拜能够帮助家庭成员多学习圣经真理。对的，所以家庭崇拜一定要有圣经真理在当中。记住了，这不是查经啊，所以呢，不要呢将家庭崇拜呢当成查经聚会，是全家人一起读圣经，然后呢分享读圣经里头所得的亮光，分享这段经文在心里引起的共鸣感动，还有刚才文慧提到的，也可以分享在当中不明白的困难、挣扎、冲突的地方。可以想象全家人一起诵读圣经何等的美好。第五，家庭崇拜可以供应个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呢，是感情的支援，让孩子们，特别是孩子们，他们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对耶稣基督、对信仰、对圣经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提出他们的内心真实的一些想法，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表达，家长可以借此来认识，并且呢给予他们协助，从旁的加以辅导，供应他们个人的需要，不仅是感情、心灵、灵性的需要，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包括生活实际的需要。第六，家庭崇拜能够促进家庭的沟通，我想这一点不需要文慧多说。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个星期都有这样一段时间，全家人聚在一块儿，能够呢透过敬拜上帝、读圣经，然后来分享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生活点滴，真的能够促进全家人的关系。好，第七，家庭崇拜有助于培养一个安静的灵和宁静的心。是的，每个星期有一段呢安静的时间，而且这个安静的时间是全家人同心安静，也就是说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全家人一起。可以想象全家人在一起听一段的音乐，然后手牵手一起的带祷，又或者是同声的诵读圣经，轮流的分享，那这真的是一段安静的享受的时光。所以这段时光是不是值得拥有呢？因此呢，真的鼓励每个家长在你的家庭里头呢设立这个家庭崇拜的时间，建立起你们的家庭祭坛。好，第八，就是家庭崇拜呢可以使你从别人身上验证你对基督的爱。如果你有从事教育工作的话，你应该知道孩子第一个模仿的对象是谁呢？那就是父母。同样的，属灵的培育也是如此，孩子是最先从谁的身上去认识上帝，去体会上帝的爱呢？就是从父母。所以家庭崇拜 就是父母可以见证上帝的一个机会，让孩子透过家庭崇拜去知道，去认识父母是怎么看待信仰的，父母是如何跟从上帝的。所以家庭崇拜不仅仅是一个全家人敬拜上帝的时间，也是见证上帝的时间，更是父母带领孩子培育孩子信仰的时间。那其实翻开圣经，我们可以发现从旧约到新约，列祖时代到新约时代，家庭崇拜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首先来看圣经记载，第一座的坛是挪亚在洪水过后40天建立的，这个记载呢是创世纪8章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好，接下来呢就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非常的特别，他每到一个新地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还有搭棚，表明呢他无论到哪儿，无论往何处去，他还有他的全家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例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创世纪的第12章第7节，创世纪的第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是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以撒呢，以撒他同样也是呢建坛来敬拜上帝。我们可以看呢创世纪26章24到25节，创世纪的26章24到25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好，这是以撒。那么就到了雅各，雅各同样也是筑坛。我们可以呢看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创世纪的28章20到22节，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以上呢就是列祖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榜样。那么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有没有承袭这样的一个榜样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后的日子，到后来的王国时代，除了群体在圣殿献祭，家庭是他们主要传承信仰的重要基地。所以呢，以色列人的家庭里，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是要承担起父亲教导下一代认识上帝的责任。这个我们从呢以色列他们的传统文化里头呢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又如何呢？初期教会的信徒也是同样的在家庭中实践敬拜上帝的生活。例如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2章46到47节，使徒行传的第2章46到47节，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新约时代。所以呢，我们要来探讨从列祖到以色列人的传统，到新约时代，家庭崇拜一直的传承着进行。那么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呢，将这样优良的属灵传统在我们的家中继续的进行，将它传承下去呢？其实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祝福带来满满的祝福，有哪一些的祝福呢？首先呢，是家人能够获得上帝能力的复辟。在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是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一家人如果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敬拜以及祷告，主耶稣的能力就必复辟这家。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撒旦就没有能力去侵占或者是去摧毁这个家庭。因此呢，家庭崇拜是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家庭重要的属灵防线，阻止撒旦在社会、家庭、教会、学校和人的心灵里头做侵扰。如果有一天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举行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那么圣灵的能力必然呢丰沛的降临，众人能够呢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不但灵性复兴，未信的家庭成员也能够因此蒙福，得到呢属灵的祝福，悔改信主。这是第一项祝福，家人能够获得上帝能力的复辟。那么第二项祝福是儿女获得第一手属灵的经验。我们有一句话说，预防胜于治疗，这句话提醒我们保养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同样的，在属灵的操练上，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家庭崇拜能够预防什么呢？它能够预防灵性的软弱。许多时候呢，在生活的冲击和挑战之下，我们的信仰会变得无力面对，甚至我们软弱了，跌倒了。尤其呢，是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狂飙时期啊，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生理会有很剧烈的变化，再加上环境、人际关系这一些的压力，哦，还有学习的压力呢，我们的孩子会有机会呢疏离上帝，远离教会。也许我们会说，哎，小朋友也会经历属灵的征战吗？会的。所以呢，家庭崇拜等于是做预防工作，让我们的孩子在家庭崇拜、家庭祭坛里头好像打属灵的预防针，从小累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累积他们对真理的探索，帮助他们怎么样运用在生活当中，以至于呢，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有足够的属灵资本，或者说属灵的底子，来帮助他们面对这些的冲击，这些的变化。这是第二项的祝福。第三项的祝福是儿女能够清楚地接受救恩。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什么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近前的父母一定会很看重，很看重就是自己的孩子是否信主，最重要的是是否真心的悔改信主，有重生的生命。所以在家庭崇拜里头，我们有机会来聆听孩子们他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有多少，他们对敬拜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麦张伟芬老师就说了，最伟大的神学院在哪里呢？答案就在家庭里。父母打开圣经，全家人一同的唱诗，一同的读经，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分享，一同的见证，哇，那就是最原始最宝贵的神学院。因为主耶稣呢是会住在那一些分别为圣以及遵行他道的家庭当中。有人说呢，没有家庭崇拜，或者说没有家庭祭坛，就好像一所没有盖屋顶的房子，任由风雨吹打。所以作为父母，我们真的是有责任要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建立起一栋坚强的属灵房子，打好属灵的根基。第四项祝福是呢，能够开阔儿女的属灵视野。箴言书20:11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的，是正直的，都显明他的本性。其实呢，父母能够开阔儿女的属灵视野，但是文慧更多的体验是孩子能够帮助父母避开他们的盲点。很多时候我们透过孩子他们纯真的眼光，他们真的是全然对神的那种单纯的信心，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属灵境界，我们对事物、对真理、对上帝有一种新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文慧觉得这项祝福不仅是父母能够给孩子，很多时候也是孩子能够给父母，开拓我们属灵的视野。第五项祝福就是呢，家人属灵生命和亲情关系可以持续的向前。家庭崇拜制造了很大的空间和时间，让做父母的可以做好准备，聆听回应儿女的心事。当然儿女也有机会去聆听或者知道父母的心事以及父母对他们的期望。第六项祝福是，家庭崇拜是实践祝福的最佳机会。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体会，在家庭崇拜中，家庭成员能够彼此的守望，彼此的祝福。所以在家庭崇拜中呢，尽量多一些的肯定，多一些的鼓励，帮助家庭成员在一个积极正面的氛围当中去认识上帝，去增进彼此亲密的关系。最后，家庭崇拜一定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想想每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崇拜，那么教会所做的工作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家庭中，那么教会当然会复兴。
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真理灌溉心田，以爱心陪伴成长，这就是主日学。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
今天文慧要介绍分享的这首儿童诗歌是来自于赞美之泉的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万物都要赞美你，这是天父伟大的创造，星宿海洋全都属于他。我受造多么奇妙可畏，我与万物齐声赞美你。 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一生都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与万物齐声赞美你。听到小朋友唱诗歌，是不是很开心呢？心里头好像有一朵花在开着。我们的宝贝就是这样的可爱。记住了，每个宝贝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既然呢将宝贝托付我们，我们就要好好的爱护他们，陪他们走他们信仰的道路，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今天这一讲我们特别提到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的意义何在，会带来怎么样的属灵祝福。那么下一讲我们会继续探讨如何在实际的家庭生活当中落实家庭崇拜，建立起家庭祭坛呢？我们下回再见。
Twins.